为什么我们之间对自己的表达最就是最不顺畅的人会最不社交焦虑？
因为我会哈哈哈哈大发。
什么东西？我比较好奇什么是哈哈哈哈大发。
因为教我们一下什么叫哈哈哈哈大发。
就是学得怪怪的，就哈哈哈哈这样。
是什么东西啊？
你看蛮有效的吧？小贝现在笑得多。
因为我觉得太荒谬。
大家好，我们是贝果爆米花，提供三个不同方式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我是心理师小贝。
我是摄影师米莉。
我是医学生小花。
我发现我们最近开场很少闲聊了，每次都是直接切入主题。
我最近在看良医墨菲，你没有看过吗？
那什么？
就是一个医疗剧，它设定是主角是一个自闭症的医生，就他医术很强，但是他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可是他们的那个医院的院长又是那个他的熟人，所以他就黑箱把他黑进去，就蛮不 OK 的一个开场。但是他就这样演，好啦，也不算黑箱啦。总之就是医院的董事会有声音，觉得他根本就没办法跟人沟通，不能来当医师。然后那个院长就觉得说他很厉害，给他一次机会的。总之我最近在看那个，有没有那个、心理师的剧啊？
心理师的剧很少欸。
因为有蛮多医疗剧的，然后其实基本上都是围绕在 医生这样子，但其实医院里面有很多工作人员。
我知道心理，如果说是心理治疗的话，有一部叫做 In Treatment 应该算是，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应该看那部剧都会很想睡觉，因为它的主轴都是治疗师跟个案对话的历程，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办法 get 到治疗师跟个案在对话里面的起承转合的话，就会觉得天哪、啊、就是这部剧都一直在讲话欸。
那就像那个啊，你们虽然有很多医生的剧，可是也没有小儿科医生的剧啊，你每次都有外科医生才会有惊心动魄的剧情发展吧？
好像是欸，好像大部分都是外科
要展现他的手术医术高明，然后遇到各式各样面对人类的生死。他如果只是在帮别人看感冒，他也拍不了一部电视剧。
蛮合理。
今天看的是 A 流，明天看的是 B 流。
好像蛮合理的，所以都要拍外科的。
好像是欸。
好，那个，所以我们要来那个讲一下我们的主题，社交焦虑，对不对？
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要讲焦虑的，可是后来我们就觉得焦虑这题目好像实在是太大了一点了、所以我们就只好先把它收束成尬聊的升级版。
可是我觉得其实两者还是有一些落差啦。我觉得尬聊是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状况，就是没有人喜欢尬聊嘛，大家基本上都会希望说能够顺畅的聊天，或者是发自内心愉快的聊天，但是其实在现实的状况这是很难每一次的聊天都会发生的。但是社交焦虑的话比较像是说它就是广泛性的，对于要跟人互动的场合会感觉到焦虑，所以我觉得有程度上的差异。
哦，你觉得这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对，应该说社交焦虑是属于一小部分的人的。
也是，
我觉得应该说很会聊天的人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尬聊，但是你会知道说他不会社交焦虑。就像小花会社交焦虑吗？
应该还蛮少，几乎不太是有处于社交焦虑的状态。我只有想到一个比较像的情况，比如说我在跟教授或者是在位阶上比我重要的人谈话的话，我可能会很焦虑，可是这好像 不是社交焦虑，对不对？
应该不算吧。
社交焦虑应该要更广泛一点，因为你讲的那个是一个很明确，几乎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感受到压力的情境。对 对但是社交焦虑可能就是连要跟一般人互动，或者是甚至可能例如说去买个东西的这种讲话可能也会焦虑。
就是我。没有，我小时候有一个印象，就是因为我非常的不敢跟人家讲话，但是小时候就是我爸妈每次周末要去买菜的时候，菜市场旁边有一家金石堂，在他们买菜的时候我就会躲在金石堂看书，等到他们买完菜再一起回家。然后我记得，天啊，这样好古早味哦，我记得当时哈利波特第一集刚出。
Oh my god， 这真的好古早味哦，我的天。
然后我非常的想看，可是我不敢问店员他放在哪，然后我爸就跟我说，如果说你不自己去问店员的话，他说他不会帮我问，他就说如果你不自己去问的话你就不要买。结果我就决定去别家书店找。
我小时候蛮常因为这样被惩罚的。
因为怎样被惩罚？
就因为我不敢去问，
为什么华人家长都要这样？
我其实觉得华人家长还蛮不能够接受小朋友怕生这件事，所以如果说小朋友怕生的话，他们都会觉得当下的直接反应都是哎、欸，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哦，你说对陌生的亲戚之类的吗？
对，就是我最近就观察到说可能就是我有跟一些同事的小孩互动，然后这些小孩其实都是第一次见到我，但是因为我以前的实习是有做儿童跟青少年的，所以我很能够理解说就是这些小朋友其实第一次见到我他们那个很害怕的心情，因为真的每一个几乎每个小朋友进来都是蛮害怕的，除非是过动。对，然后小朋友就是很害怕，然后或是就变得很沉默，可是他们的就是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说哎、欸，你要赶快打招呼啊，你怎么可以就是这么没礼貌或是不打招呼这样子。对，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大部分都说啊，没关系啦，就是小朋友怕生是很正常的，就是不用勉强他们这样子。对，但是因为这个东西还蛮如出一辙的，所以我发现好像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父母都会觉得说，如果说小朋友怕生就是一个没有礼貌的表现。
可是这样小朋友很难为耶。
为什么难为？
因为我之前教过小朋友做劳作，
嗯嗯，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如果说你对小朋友讲话很有耐心，然后愿意听他说话，他有可能会比较愿意跟你交流。可是当时等到小朋友开始愿意跟我交流之后，他的家长有点觉得他有点吃里扒外
啊。吃里扒外哦。
比方说那个时候应该是他的阿嬷吧，反正他就是跟他说你在画什么，然后他就说车子，然后他就说啊，车子不可以这样画，你为什么会把车子画成这样子，这根本看起来就不像车子。然后我当时是就是跟他说可以多画几种来看看啊，然后轮子在哪里，我会问他这种问题，但是我不会跟他说啊，你画的根本就不像车子。然后后来他就比较愿意跟我讲话，然后他阿嬷就觉得啊，我跟你讲话你就爱理不理的啊，姐姐跟你讲话你就会回答这样子。我就觉得小朋友也太难为了吧。
我觉得这种情境小朋友真的蛮辛苦的。
我是要说我觉得很好笑，为什么我们连社交焦虑都在 diss 父母。
我们就是在黑暗时代中成长的小孩。
对啊，可是我的经验啊，我自己的成长经验，我真的小的时候蛮常因为我不敢跟店员讲话，我不敢问，而有被惩罚。
你被罚什么？
我被罚什么？
没有，我只是想要知道不敢跟陌生人讲话这件事情达到的罪恶等级有多高。
因为我现在有点难回忆到底被发生了，但我相信因为这样子整个场面变得很僵持不下，然后呢就是一定要我去问了事情才会结束，这个是一定有的。
哦，有，我小时候也会这样。
像如果说是米莉那个经验，我一定要问完那个店员，例如说书房在哪里，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或是离开这个情境。然后如果就算我在那边可能真的哭得很惨，也没有人会来救我。
嗯嗯嗯。
然后就算旁边的人在那边劝说啊不要再这样子了，也不会有人来救我。
好可怜啊。
突然觉得童年创伤其实也是蛮多的。
对啊，它影响到好多个面向，这个家庭的那个影响范围。
我们真的不是要故意一直 diss 华人父母的啦。
那我分享一个，那个就是刚刚小贝有提到亲戚讲话叫人的这部分嘛。
嗯嗯。
我想到我有一阵子，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长大，可能国高中了，不是那种小学的。那时候有个亲戚，他是我舅舅，然后他们一家人就是回台湾来，然后我好像家里面的人都有事，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要跟他们一家人出去玩。
压力好大。
以现在的我来讲话，我觉得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交流的时间，我可以知道很多事。可是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养的，就养成一个我觉得这好麻烦，我好不想，我好焦虑哦的那个心情。
你可以不要说不知道怎么养的吗？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啊。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也还是这样，我不喜欢这个情境。
可是我觉得像感觉麻烦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像我自己是会生理上的就是很不舒服。我在日本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有一个饭局超过四个人就不可以约我。他们都会说啊，已经超过了，超过了，超过了，不行，不行，不行。
那五个人呢？
就是不行，我可以觉得舒服的最大值应该就是加我四个人。
是哦。
那我们贝果爆米花才剩一个空位，是这样吗？不可以再有第五个人，还可以有第四个。
为什么要这样压迫我？
啊，对不起。
然后每次他们都要说，要不要叫一下米莉？然后其他人就说不行，不行，这个场合人数已经超过了，你叫他他也不会来。
所以那个展现社交焦虑的一个因素，可能就是你在社交环境下所面对的压力的程度，应该也是蛮有关的。就人多就会，你要顾虑的事会变多嘛。
对，然后我会开始出现，比方说肚子痛，然后我会觉得喘不过气，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出去外面，
嗯，
然后心跳也会变得很快，
嗯嗯，
我自己是会这样啦。就是与其说你有没有心力去担心说你现在社交的好不好啊，或者是过得开不开心啊，怎么样这些事情，觉得比起那个就是你身体的不舒服会先上来，就是开始觉得啊人太多了，我开始受不了，就是然后我会听到很多嗡嗡嗡的声音。
嗯，他真的很焦虑。
对，我应该算是非常严重。
嗯，不过我其实也蛮常因为这样子肚子痛，
就遇到压力的情况。
我觉得这有点算是一半工作一半社交焦虑的状态。是像心理师蛮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带团体治疗嘛。你可能当天要设计活动，然后呢就是跟其不管是像是病友啊或是收容人，就是围成一圈讨论的那种。然后我实习的时候我真的超怕带团体治疗的，我只要每次一带团体治疗之前我一定都要先去拉肚子，甚至我初期在开始工作的时候这个状况还是一直持续，就是我只要有想到我今天要带团体，我就会非常的焦虑。我可能就算是下午带团体，我可能五点就会起，早上凌晨五点我就会起来准备，然后起来焦虑，焦虑到团体带完才会真的结束。
我讲到你刚刚的状况，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不是都要上台报告吗？
嗯嗯嗯嗯，
我上台报告见我一定躲在椅子下面，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想吐。我虽然到现在长大之后还是会这样，就是只要就是班上就是那种有要报告啊或者是什么轮流自我介绍啊诸如此类这种，来讲话给所有人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很希望自己消失。但我现在回去想想，我小学的时候希望自己消失之后，我是物理上希望自己消失，我真的就会去桌子下面，然后我希望他们觉得我不在。完全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完全没有用。
就是说哎，上来上来，为什么在地上？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很痛苦，我想说为什么看得到我，
为什么看得到我，当然一定看得到。好了，不要再藏了。不过我刚刚是想到说，像我那时候在实习，其实我带了蛮多次应该以旁人眼光看起来是成功的团体。我觉得就是算小小的鼓励一下，就是还是跟我们有一样状况的人，就是如果说当你是充分准备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成功的，只是大家不会知道说你在就是这个成功之前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焦虑，但是不代表你的表现会不好。
哦，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尤其是其实有一些东西虽然这样讲不好，可是像你在工作上，如果你必须要经历过无数次的带团体，到最后你的反应就不会那么激烈，就是你的身体也没有余裕变得那么激烈。像我自己带学生也是这样子，
就一方面是练习就比较习惯嘛，二方面就是疲劳导致你也没空去想这方面的事吗？
我自己是觉得我现在已经做到有一点像反射动作了。
欸，我觉得会耶，我也觉得会。
所以你不会去想就是我等一下要怎么办，我等一下要做这个，然后做完这个要做那个，然后没有，现在就是用反射动作的心态在做这些事情。
不过讲到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焦虑的诊断嘛，或是像是社交焦虑的诊断，我会觉得说其实社交焦虑是有严重程度之分的啦，所以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自己不喜欢面对的情境。比方说例如说我们预期这个东西是尬聊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会不喜欢去面对嘛。但是如果说是开始变得比较严重，真的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比方说完全的不敢跟店员讲话啊，或者是在例如说一个学生他在跟不管是大学或是研究所的课程其实是需要跟人互动的，但是他完全的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或是他只要做这些事情他真的就会反应非常激烈，比方说狂冒汗啊，或是讲话结结巴巴啊，或者是因为很担心别人的反应，所以就常常都会讲不好，然后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去下这个诊断。所以我想要强调的事情是说，其实在我们精神疾病的诊断里面， 很重要的一条规则，就是或是一条诊断准则，就是说这个状况它有没有影响到比方说社交啊，或者是学业或是工作这些生活的重要面向的，如果说有的话它才符合这个诊断准则，就都会常常都会有这一条弹书。所以这就是我们平常在下诊断的时候，或是我们在评估它是不是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考虑的部分，而不会是说哦，好像例如说有些人直接来就说就是说心理师，那我可能常常要面对报告我就会很紧张，那我是不是就有社交焦虑，我觉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
嗯
嗯嗯。不过我刚刚在想啊，如果说我们从小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种害怕跟陌生人交谈的问题，它算是一种本能吗？
嗯，
就是我们基本上我们刚刚从我们三个人的经验里面，我们都是从后天学习的方式去告诉自己不要害怕跟陌生人社交。
嗯嗯，
就是会不会对这件事情感到害怕才是正常的，对于一个生物来说。
嗯，
就你碰见一个未知的东西，然后你要去跟他交流，在你还不确定他是安全还是不安全的时候，会不会其实觉得恐惧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是第一个社交场所就是家庭嘛，那如果家庭有好好的鼓励你面对未知的话，应该能在比较早期就建立起这个应对社交情境的能力，我觉得。
嗯，这我还真的不确定欸，对对，可能对于儿童的这块还蛮不熟的。对，但我觉得米莉的推断我会觉得蛮合理的啦，
因为我之前就是看了那个嘛，与焦虑和解这本书，当时不是为了节目而去看，是因为我真的对我自己的状况感到严重的生活被影响，所以我就去看了。对对对，所以我今天可能会提到里面的几个概念，但是其实我没有特别要讲这本书的内容啦，因为它比较像是一个练习簿的形式，它会去要你回答一些问题，然后去分析你的焦虑的类型是属于哪一类的人，然后再告诉你一些你可以练习的方法。我只要说，就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其实焦虑是一种演化的本能，它是一种让你对你身边环境的警戒系统开始在运作，让你自己避开危险，就是你会去寻找，就算这个状况看起来好像乍看之下是和平的，可是你有可能察觉到有点不对劲，你就会想要去寻找潜在的危险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就会进入警戒状态，就是在野生的或者是在像我们人类那么弱小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状况，其实你会时时保持警觉的这种焦虑的感受应该是一种演化上的正常反应。只是就像小贝刚刚说，如果这些警报这些反应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就像我只要站在一个有五个人的空间里面，我就会开始想吐，这就是不正常的。这应该说这就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了，所以我才特别想说我要去研究一下怎样才可以缓解我的焦虑问题。
嗯，那我想要问米莉，那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最主要的收获应该是发现我的很多我乍看之下觉得跟焦虑可能没有关系的事情，可能其实都跟焦虑是有连结的。
像是什么？
比方说我自己比较严重的情况就是我算是有一点完美主义者性格的人。
嗯，
对，那我其实之前没有想过这种性格对我造成的一些，比方说我会想要把一些事情一直拖着不做，或者是我会一直觉得我还没有能力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宁愿先不去做它，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做了也不会把它做好。
嗯，
我会下意识的去回避一些我没有把握的事情，但其实你这些事情有时候做了就算结果做不好，或者是甚至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果做得好跟做不好之分，但是我还是会去回避，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他没有百分之百的掌握权。
嗯，
那其实像他里面就是有写到，就是说就是焦虑非常严重的人就会有一种很严重的二分法心态，就是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只有成跟败两种结果。
嗯，
如果你觉得这东西是败，你就觉得它没有意义，所以你非得要一口气做到成你才要愿意做。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失败会去堆叠成功，所以其实它们就是路途上的会发生的一些事件，其实没有说败就没意义，成就有意义这样子。所以他觉得这是一种完美主义者的焦虑者会造成的一种，你没有办法去做更远大的计划，跟你会有很多拖延的反应。
所以焦虑会可能会特别影响到你在做事情的面向。
应该说焦虑可能会让人去有一些事情可以本来可以去尝试的，但是因为我们害怕结果会是不好的，导致我们就不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尝试啊。
这本书有带给我另外一个想法是，如果说你注意到你的焦虑，然后你想要花力气去控制它的话，基本上会非常消耗你的精力。你注意到我已经太焦虑了，然后你想要花精神去压抑你的焦虑，或者是让你自己不要这么焦虑的时候，基本上会让你过得非常非常的累，然后会让你连原本可以处理的事情都变得更不能处理，就是焦虑已经在扣你的体力了，结果你想办法要去控制你的焦虑就扣更多的 HP。 重点是与其让自己焦虑的时候去把这个情况压抑下来，不如说就是你要想办法减少自己被 trigger 起焦虑这个反应的频率，对你其实是最好的，就是你的体力跟精力是可以保留到最多，让你去完成更多重要的事情。
说转移注意力吗？
转移注意力，或者是像比方说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说你不断的去重复做这件事情，做到它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一件需要耗费心神的事情。
不过那个历程其实真的蛮痛苦。
没错。或者是就是你就是避免这个状况嘛，就是说你避免让自己会去进入一个疯狂被 trigger 去焦虑的状况，像我就是我不会去超过四个人以上的场合，尽量不要了。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这件事情不竟然是一种逃避啦，
就好像如果我有惧高症，我也不用强迫自己玩高空弹跳嘛，一点都不好玩。
嗯，我觉得就是在面对这种社交情境的，你是要选择战还是选择逃，就是依照这个情境对你的影响程度而去决定的。因为如果说像是米粒的工作其实本来就不需要例如说真的这么多人的互动，或者是其实米粒在跟很多学生互动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表现得很好，那他在一般的社交不去做可能跟很多人社交的话，我觉得这就是 OK 的。可是像如果说像是我们心理师的工作，如果说你就说一个单位里面他们就是常常需要带团体治疗，可是呢结果在这个地方就是例如说每次带团体治疗的时候真的就是很焦虑，而且是会影响到表现的，这个时候的话你如果说你是逃的话，你不可能去逃你的工作嘛，你的逃反应的话可能就是去换一个不需要这么常带团体治疗的，或者是你的战反应的话就是反正我每次就是硬着头皮去面对，然后面对用这种洪水法的方式面对到自己习惯为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看自己生活上这样子的情境对自己的影响程度多大去做判断的。
嗯，
就是说你追求的生活，你追求的价值跟你实际上能承受的东西如果不一样的话，那你就要考虑哪一边才是你可以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
我想到回头讨论一下我们刚前面提到关于分心这个方法的事情，就有的时候在社交上面有另外一个常见的状况，可能并不是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就是我身体会开始有一些生理反应觉得很不舒服。那有的时候是说我们在社交的时候会一直很焦虑自己的表现，虽然我们明明就是两个人在对话，可是我们就是容易把那个重心只放在自己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会担心自己是不是表现得怪怪的，或者是说错话，或者是是不是没有让对方觉得我很好笑，没有让对方觉得跟我聊天很有趣。可是其实如果当我们把重心一直放在这些事情身上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掉对方，或者是很容易忽略掉这个对话的本质。
嗯，而且我如果说我很努力想要监控自己不要讲错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非常严重的一直讲错话。
你这是不是在给自己下暗示啊？
我真的就发现我有这个状况，就是可能例如说有一阵子理智上来讲我真的很少犯这种错误，可是呢常常可能犯了一个很小的错误，然后在这种社交错误我就会非常的自责，然后呢我就会一直提醒自己说哦下次不要再犯这个错误咯，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我就会一直在脑袋一直就是反刍这件事情。就我就发现当我开始反刍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那一阵子就超常犯类似的错误的，更陷入痛苦的反刍之中。
你这就跟叫自己不要想大象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你说白熊理论吗？
对对对，
讲一下白熊理论，就是科学家做的心理学实验，就是他们就找了一群人，然后给他下了暗示，就是说哦你们等一下不可以想白熊哦，结果之后他们就发现受试者想白熊的频率比没有经过这个暗示的受试者还要高，所以就代表说你前面告诉他说你不要想这件事情，其实反而会害个体更会去想这件事情。
所以解法就是你听到别人跟你说不要想白熊的时候，你不能 思考到不要想白熊，你只能想说我要一直想葡萄，这样就不会去想白熊这样子。
欸，这个我不知道，欸，这个可能要去 search 一下，就是后续有没有人做这方面的文献来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我相信分心是有效果的。
白熊的对应词是葡萄吗？我以为是黑熊。
不行啊，你出现黑熊，它跟白熊的关联度太高了，这样你还是会想到白熊。我刚这葡萄这个字就是从我大脑里面没有意义的冒出来的，它就是一个让你想不透葡萄跟白熊到底有什么关联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才有用。
我要建立一个理论叫白熊葡萄理论。
你赶快加油，赶快，或许你的硕论就有结果了。
虽然就是白熊跟葡萄这是我刚刚乱讲的，可是分心应该是真的非常有用。在你在跟人交流一直担心你自己的表现失常，或是担心你自己在这里面会失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分心的作用应该是非常有效的。我自己最近还蛮常使用分心法的。
比方说什么情境？
因为我觉得人的专注力其实是有限的，其实你就是没有能力一边想你的失败一边想其他的事情。比方说我同事会跟我说我很喜欢你今天穿的衣服，这种情况你要么跟他讨论衣服，要么就也可以称赞他嘛，就是这种时候你就是把聊天的重心放到对方身上，或者是话放到话题本身身上，而不要去考虑说我现在是应该要很得意呢，还是应该要表现谦虚呢。应该说你就关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持续的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你就会一直很焦虑。
我觉得这蛮有道理的，我觉得下次可以来试试看。对啊，因为我觉得像其实我面对别人的称赞或什么，我也觉得蛮难回应的。所以虽然我现在有发展一个就是自动化回复技巧，但是其实我自己内在对于像是别人称赞还是是很焦虑的。所以我会想要就是试着去尝试看看，就是下次不要再把注意力放在我自己的回应身上。
对啊，我现在在我本子里面写了超大四个字称赞别人。
不过我刚刚想到是说，当我开始意识到其实我以前也很少称赞别人，然后我现在要开始强迫自己或是鼓励自己称赞别人的时候，我有发现是我会比较常注意到别人身上的变化。
没错，
而且这会促使我去表达出来。比方说我可能以前看到有些人剪头发或什么，我可能就只会说，就是我只会心里想说哦他剪头发，可是现在我就会去表达出来说，欸，我觉得你新的发型很好看啊，或然后会开始跟他聊天。
对啊，就像米莉刚刚讲到的，其实注意力就是我们讨论的东西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其实有一个方法叫做 grounding， 可能中文会翻译成落地或安心稳步。那它就是让你在处于一个可能有发作或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去观察周围或描述自己在哪边等等，就是你要去把你的注意力分散掉，那你可能就可以从你那个不好的状态里面去脱身出来。就这是一个可以拿来使用的一个小方法。像我自己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就会有看到，就说，欸，其实他们里面的人都默默使用了这个方法，就算他们可能在剧里面不一定会讲解到。像比如说我看的一个美式动画叫做 BoJack Horseman， 马南波杰克，那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Holly Hawk， 那他去参加一场派对，可是他有社交恐惧症，那他其实一进去以后他一个人也不认识，然后就非常的害怕，然后他的那个恐慌感觉就发作，可能一直冒汗，心跳加速。那旁边这时候就有一个人跑来跟他说，欸，其实你可以看看你的周围，数一下桌子上有几个杯子，然后讲一下今天礼拜几啊，然后附近有些什么，其他就变得好了一点了。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从那个很吵闹的派对场合，因为有可能看周围的东西而稍微分散以后，就会好一些这样子。那这是一个方法。那又比如说我看了一个美剧叫杰西卡琼斯，然后里面主角是也会在特定情境下会触发他的那个恐慌。他所使用方法是说，他治疗师请他去数他小时候家里的街道，就是他可能不一定是身边周围的东西，但可能是一个他可以不断的去附送，把注意力转移过去的一个东西这样子。
我想要问是，因为我其实之前在学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我没有学到 grounding 这个技术，不然就是我学了之后我就忘了，我就还给老师。
还给老师啊哈。
对，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就是 grounding 本身它是一个 注意力转移技术呢，还是它本身就只是比较重点就是放在说你去数你身边环境的东西？
我猜测，我不知道，我们完全没有查，我可以冒失发言吗？
嗯，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分心的技术，只是说数东西你会很专心，就是去回忆跟数东西这两件事都是会让你消耗掉你很大的注意力的。他刚好提到一个回忆吧，
嗯，有回忆，就是第一个 Hollyhock 是观察周围的物件然后去数出来，那第二个Jessica Jones 的话是数小时候的街道，但就是回忆的范围。
哦，我要说的是，是因为我有想到也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技巧，是可以请个案手上戴橡皮筋，然后当他意识到他开始焦虑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就是清谈自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就是终止盘踞在脑袋里面的反应。
我可以冒犯一下吗？可以不要骂我吗？
请说。
可是我觉得没有用
哦。
应该说我是那种一开始焦虑之后，我就会开始有很多这种作为，就是我会开始用指甲抓自己的肉啊，
嗯，
咬嘴唇，或者是就是我会做这些小事，可是我觉得因为这些小事太不动脑了，所以你会越做好像你没有办法这么快就直接真的忘记你现在的情绪，你好像反而如果说这种，我自己觉得其实它会更加强你的那种不舒服的循环，就是我现在不舒服，然后我让自己痛，然后我就觉得更不舒服，我觉得它有一种加强的作用在我自己身上，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我自己就会抓，然后我可能会越抓越用力，然后我抓到后来我可能就会开始想哭，对，我觉得这对我是有加强效应。
应该说我刚提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我之前在书上看过的技术，
嗯，
一定会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适合这个个案，只是就是曾经有这样子，我有看过有这样子的技术，
所以这是我刚刚的猜测啦，嗯，就是从这两件事情我想象去执行的差异，就是我觉得去回忆跟去数东西会需要耗掉你非常多的大脑 CPU，
嗯，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花费那么多其他的力气去烦恼就是你现在很不舒服这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这是一个技巧嘛，那技巧就包含它几个面向，第一个也许他想造成的是疼痛，第二个也许他想要造成的是你的治疗师给你的暗示之类的，一定是有的人有效有的人没效嘛，对啊，就像小贝刚刚讲的是看每个个案的情况，
嗯，就是应该说分心的方式有很多种啦，每个人因为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造就自己的注意力无法转移嘛，所以呢就会因为这个不同的原因，然后我们要去找不同的方式，像是一个个案他可能强迫自己去换个思考的内容，他是有办法做到的，对他来讲像是数东西或是回忆东西就会是一个有效果的方式，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他的思考就是一直持续在那个地方，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换到其他的主轴的时候，那我相信这个时候可能外界的刺激来打断他就可能会是重要的，所以会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而去做调整，
嗯，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算是一个自救救人的技巧吧。我是说像在 BoJack Horseman 里面的 Hollyhock 的那一段，其实他当时也没有自己想到他要去数东西这件事情嘛，而是旁边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反应不太对劲，然后而叫他去数东西，应该说他去问他问题，那他为了回答他的问题他就要去想嘛，
嗯，
这件事乍看之下好像不像是什么很大的心理技术，可是其实他有确实成功的帮助他转移他的注意力，
嗯，是啊，是的，应该说在他跟他可能交谈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是一个有效的介入了啦，因为他就已经先打断他的那个焦虑，然后之后又找了另外一个他可以自己执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焦虑的问题。
马南波杰克我本人一身腿，
我也觉得它是一个虽然可能看完会很惆怅但是要看的一个美式动画，它有点白烂然后有点讽刺，但是它还是有谈论很多东西，描写很深刻。
那我们要来讲一下那个作品吗？
好哦，反正今天要谈的就是导演是史派克琼斯，然后编剧是既是男主角也是本片编剧的查理考夫曼拍的《兰花贼》。这部片里面的男主角就是查理·考夫曼这个编剧本人，但是他叫什么我已经连他的名字都忘了，我真的太累了。
你说尼克拉斯·凯奇？
哦，对对对，然后演他的是尼克拉斯·凯奇。基本上我觉得这部电影它的剧情虽然很单纯，应该算是一句话就可以讲完它的剧情大纲，可是它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 那里面其中当初也让我想要把这部电影拿来谈的原因，就是因为男主角他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他其实在这部电影开头的三分钟的开场白就已经把一个我觉得所谓的焦虑的人内心会发生的变化都表现得非常写实。嗯，他说什么？我真的很胖，我坐在沙发上觉得自己很胖，过得很不开心，什么事都做不好，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过得比较好呢？然后他就开始想象，他就开始觉得说，我应该是缺乏一段恋爱，我应该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或者去学一个新的语言，这样我可能还可以成为一个，他有说他要学中文，他就说他可以成为一个会讲中文的编剧，他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他可以去减肥，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受女孩子欢迎，他的人生一定就会比较好，可是我一定不会去做，然后我人生一定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有一段像这样的开场。哦，我觉得他这段开场白其实表现得很好，他其实表现了一种对未来的期待，但是因为你预期了自己会失败，最后你还是决定不去做一些改变，然后这个东西又在 trigger 起你新的一种焦虑，就是我不会改变，我会永远都这样，我会这样到死。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有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点，其实焦虑是跟未来有关。
嗯，就回到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其实他前面的那段独白也就是不断的其实是有进展的，除了说什么啊，我好胖，我一直坐在这边，然后我写不出东西，然后我又秃头，然后我好像得做点什么可以好一点的事情，他就一直在想，然后就想一些未来可以做些什么。
对，可是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虽然这个尼可拉斯凯奇实在是把这个男主角演得非常的鲁，就是你会觉得他真的鲁到就跟他自己讲的一样一文不值，就是你真的就觉得啊，我就是又丑。欸，他有说自己丑吗？可能没有吧。他就觉得就我又秃然后又胖，然后又跟人家社交又社交不好，这样怎么可能会有女孩子喜欢我呢？可是其实虽然他把演得那么鲁，可是其实这部电影里面他喜欢的女孩子还是喜欢他的。因为他是一个编剧嘛，你又会从他跟电影里面的一些制作公司的老板啊、制片人啊这些人讲话，其实这些人都会跟他说，我们也觉得你一定写得出来的啊，就是你一直以来都做得这么好，怎么可能会不行呢？这样子，其实其他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很正面的，可是他本人就是会无视这些事情，然后他就觉得啊，我就是很糟糕，
我就烂。
对，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因为正常情况好像这样一个很鲁的角色，好像真的就是他的生活环境就是他自己想的那样，直到他去做出一些正面的改变的时候，励志片才会给他一个美好的结果。可是其实这部片从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自己的评价，还有你在看他的时候觉得他很鲁这件事情，其实他都没有你想的那么鲁。
应该说就是焦虑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那个对环境的控制感常常都自己觉得是低的，所以他们会比较觉得说，哦，我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预期我可以把它做好，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在旁人的眼光看来并不是如此。旁人的构成其实就是构成一个现实的话，就是其实现实的眼光并不是如此，所以就变成说是焦虑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是给自己就是带有这个样子的想法，导致自己认为说自己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做好，但是可能现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前面一开头跟制片人开会的时候有一直在想说，啊天哪，我现在是不是在流汗？我是不是流汗流得很夸张？他是不是觉得我很怪？我就想说，哦，超级写实，就是看了都焦虑。然后其实在前面的段落有很多次他遇到一些重大他可以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刻，他都会在心里一直焦虑，就是想说我现在应该要跟他说我要留下来，我现在应该要说他说我要去他家，我只要一说事情就会变好。可是你就会发现就是在那个漫长的一两分钟的镜头，他就在心里面一直独白独白独白，然后到最后他就决定什么都不做，他就把车开走了，这样就有非常多类似像这样的表现。
啊，我刚刚想到的事情是，而且很有趣的点是他在心里面想的那些话反而都很难说出口，但是他会帮他自己找很多的借口。
你会说我要回家写
啊，对，
我要回家工作，
我要回家写剧本咯，我就是我一直最近都在烦恼这件事情，这些话很好说出口，但是这个东西跟我要留下来到底话语的本质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其实当然结果论而言是有差啦，但是实际上本身就是把它说出来并没有差异这么大。
还好啊，我觉得这就是他对于就是这件事情做了之后有可能会招致失败这件事情让他没有办法承受。
对，
所以他宁愿选择一个安全但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做法。
对，
但是你在这部电影里面要蛮多次跟他一起面对这种焦虑时刻。他在电梯里面想要不要跟一个人搭话，看他想两分钟，然后最后电梯就走了。
真的真的，对，而且这个真的像米莉前面讲那个与焦虑和解是一样的事情，是他基本上就已经预期说他失败率是比较高的，但实际上可能并不一定，但是个体的内心就已经先预期说，哦，我其实做这件事情就会失败，所以我不要去做。
按照前面这个发展，我们讲的好像一副最后我们要看他怎么去鼓起勇气面对人生的故事，但结果完全不是。
对啊，因为要 说到底是因为他这个剧本太特殊了，但是这个怕偏题太多，米莉可以稍微等简短的讲一下就好。
好，我可以稍微简介一下剧情，就是兰花贼到底在讲什么呢？兰花贼就是在讲这个编剧接到了一个工作，就是要他改编兰花贼是一本小说，然后他要改编有一点纪实感觉的书嘛，就是他是一个记者去采访一个偷兰花的人，然后一直对他做贴身采访，然后最后从这个报道延伸写成的一本书。他的工作就是要把它改拍成电影的时候，他要把这本小说写成一个电影剧本。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基本上分成两条线，一条线就是尼可拉斯凯奇在苦思他写不出这个剧本，然后另外一条线就是他写的这个剧本正在进行中的一些电影剧情。讲起来有点复杂，可是真的是蛮有趣的观影体验，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但他主要的故事主轴就是在讲一个编剧在改编一本小说他写不出来。可是其实我觉得他在前面在表达就是这个他改编的剧本就是去呈现一些这个小说的内容，其实有非常多很美很美的桥段，所以我才会说他的内容是多的。就是他除了展现出了一个非常焦虑的人的很真实的样貌，然后他还表现出了一个作为创作人的时候面对瓶颈所感受到那种痛苦跟焦虑，然后还有作者这个记者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他里面提到了很多他自己的他对于他眼前所看到的阅历产生的一些想法，比方说对人生的态度，然后还有最后这个结局呢，到最后会突然在最后的20分钟剧情突然急转直下。那关于结局的部分我们就不爆雷，不影响大家的观影体验了。总之我个人是蛮推荐这部作品的。
我知道，所以那你要不要分享另外一个让人焦虑的作品？
要，我要分享。好啦，最后讲一个小故事，虽然其实跟这个作品本身无关，我也没有要黑这个作品的意思，我真的要诚挚的向所有这部作品的粉丝先强调，我没有任何要黑他的意思。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在看精神科嘛，然后一楼就是有放很多书柜，然后有各种就是杂志啊、书啊、漫画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在每次在等的时候，因为都要等蛮久的，然后我就会随便抽一本漫画出来看。然后我当时就抽到一本漫画叫做《料理新鲜人》，应该是一个主角在横滨的意大利餐厅，然后想办法奋斗他的厨师生涯的故事吧，就是那种超级高级餐厅。每次一打开，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人，就是脸后面画超多那种冲刺线，然后人每个人的表情都超级狰狞，然后就在后面的厨房大喊说什么要上菜了，还剩几秒，然后那个人就说20秒，然后我就，然后外面人就说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然后我看就觉得超级紧张，我就一打开就觉得这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开始整个人就开始冒汗，想说一定要这样吗？
真的很焦虑。里面的人他是漫画嘛，虽然只有文字，可是我都可以感觉出来他还大喊还有30秒。
我们那一阵子的口头禅有变成还有30秒。我就觉得为什么你要在心理诊所放这个，就不能旁边那边放一大堆很轻柔的钢琴音乐，结果你放这漫画在那里是什么意思？
可能医师还觉得说为什么好像最近就是开药都没什么效果，结果殊不知是因为外面放了一本。
但是我没有认真把料理新鲜人看完，所以我没有要说他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他里面的很紧凑的情绪表现得非常好，深深的影响到我，就这样。
好的，
非常的有感染力。
好了，我们是不是差不多了？
没错。
有要总结吗？
啊，对哦，总结。
好，你讲。
我觉得啊，焦虑是很不舒服的情绪。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可以避开的话，也许就去把它避开。比如说，不去参加超过4人以上的朋友聚会。 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避开或突如其来的遇到，也许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方法，然后有意识的练习。我们当我们处理的比较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可以的去面对它了。这样子，我觉得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其实就像小花说的是，焦虑的本身是可以处理的啦，只是真的每一次在处理的时候，那个过程都不会很舒服。尤其是当如果说你这个处理最后是要有效果，或是真的让人可以克服的时候，那个过程基本上一定都是不舒服的。但是如果说就是自己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尝试的话，有的时候当你克服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对，所以如果说有必要或是有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尝试的话，我觉得试着把一些可能过往会觉得很焦虑的情境，不要当作是一个威胁，而是当作一个挑战的话，或许会让自己比较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害怕的事情。
好吧，那最后我想在结论的地方分享一个很废的小趣闻。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什么根据，或者有没有什么可信度，我是不晓得啦，只是因为它刚好跟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自己的工作切身相关，就提一下。他说呢，世界上有一些工作很鼓励我们对一些肉眼其实看不出来的差异紧张到冒汗，然后纠结到抓狂，例如平面设计师。那他说呢，有时候我们其实是会没有办法把这种我们在工作上的习惯跟我们的私生活区别开，所以导致我们在私生活的时候也很容易对一些有的没有的小事就紧张到冒汗，然后感到焦虑。对，所以呢，我就在想说，我们各位从事艺术与设计相关行业的朋友，我们可能其实不是有焦虑症，我们只是有职业伤害而已。
可是真的，真的说真的，我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还是看不出来，就是你们有的时候说这不一样的东西到底是有哪，是有哪里有差异。就是米莉之前都会拿四张比较图，然后呢可能他们里面就只有很细微的差异，比方说就是这个东西是第一张是四个角落可能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圆形，第二张的角落是四个很小很小的半圆形，然后可能第三张是四个角落都是很小很小的正方形，然后第四张是四个角落都是很小很小的三角形，然后问我说这四张到底哪一张比较好看。可是我会觉得我看起来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或是他问我说这四张哪一张比较好看的时候，其实光要找那个差异我就要找很久。所以其实就是在一般人眼里，就是这四张其实看起来真的是差不多的东西，可是呢他就会要问你说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看，所以呢常常我就会陷入那个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纠结之中。
你刚刚举的例子已经算是有很明显的差异了，我们常常平面设计师的工作真的是在看更多这种就是大家来找茬的工作。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来找茬，所以这两张到底有什么差异，你可不可以直接跟我说？
好了，那最后我可以讲一件事情吗？我只是想要说，就是我们最近有收到一则听众的留言，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回复留言的方法，非常不好意思，但是我们真的有看到，非常非常感谢你的留言。然后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贝果爆米花的话，欢迎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帮我们留五星评价或者是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
拜
拜拜。